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在你的百姓，在你的子民，在你的儿女身上，必有奇妙的恩典，必有奇妙的作为。我们祈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手之中可以得以坚立。也求主你祝福讲台，让讲台可以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我们也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在古时怎样扶持以利亚，你在今时也怎样坚固我们。求主加恩，求主带领，求主赐福，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分别为圣，求主你的圣灵活泼的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个弟兄姊妹帮忙把那个房间门关一下啊。那大家打开，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以利亚啊。然后大家打开列王记上18章，好，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列王记上十七章，好，列王记上，我们旧约的圣经，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在讲这个以利亚，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以利亚的一些事迹，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和激励。好，那么那大家看列王记上17章，好，我们上次有讲这个以利亚在基利西边的这个经历，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以利亚在撒勒法的经历。好，我们打开列王记上17章，好，从第8到第16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一下，就是我读一节，好，大家读一节。列王记上17章8到16节，我们通用和合本，好，第旧约的340页，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圣经。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临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上次讲的就是上帝好呼召以利亚，然后让以利亚去做这个很美好的事工，但是也是挑战很大的事工，就是在他那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在那些大家很多时候都跑到去这个拜巴利的时候，那么上帝让以利亚去坚守他的这个信仰，来去向人去见证上帝。那么他先就去了基利西边，大家记得对不对？他去到基利西边，然后上帝用什么来供养他呀？上帝用乌鸦。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因为乌鸦有的时候连自己的小崽就是小乌鸦都不管的，结果乌鸦来叼饼来给一个人吃，乌鸦自己不吃居然给人来吃。所以这是上帝做的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以利亚的祷告是天下雨还是不下雨，这个时候他现在是不下雨，所以基利西就慢慢的干了。干了以后呢，我们会看到上帝就给以利亚有个吩咐，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去哪里？说你去西顿的撒勒法。西顿在哪里呢？西顿就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就是当时敬拜耶和华的信仰是在以色列的范畴之内，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只有这两个国度他们是敬拜耶和华，其他地方其实都是拜偶像。所以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并不是住在以色列的国境之内，而是国外的一个寡妇。然后上帝就吩咐她去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然后那我们会看到以利亚就去了。去了之后先碰到她，先跟她要了水喝，对不对？然后以利亚，我们刚才也看到以利亚说你再给我拿点饼来吃。所以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怎么样？当时开心不开心呢？ 就很不开心了。这个寡妇就觉得你有点得寸进尺，而且呢，我关键问题是我不富，是吧？如果我很富有，给你拿饼没问题。关键是我们家现在坛里面面就只剩一点点了，油也只剩一点点了，给吃完一顿我们就全饿死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在这里呢，她就有一个其实带一点幽怨的情绪在说话，对不对？算了算了，好，把这个饼做了，然后吃了我们就死，是吧？然后呢，而且我还有个儿子，然后他也有点生气，说我和我儿子先吃，就没说给以利亚，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说的是我和，他说你注意看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是吧？然后他是有点这样的，但是以利亚这个时候坚持，以利亚坚持说坚持什么呢？还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坚持，对不对？以利亚说什么？说先给我做，先拿给我吃，然后你们再吃。但是呢，你们只要这样去做，你们家的面也不会少，油也不会少。然后他这样去做了，果然怎么样呢？他们家的面和油都不少，一直供养了他们好多日子。那这个就是一个神迹。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去跟大家去分享以利亚呢？因为以利亚这个先知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因为以利亚他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呢？是在一个信仰逼迫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是坚守信仰。以色列通国那个时候，以利亚甚至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以利亚甚至以为说以色列全国就剩他一个敬拜耶和华的，其他的都已经向巴利屈膝了。你知道为什么以利亚他第一个祷告是说不下雨吗？其实巴利按照他们当地的这种习俗，他们的认为巴利是雨神，就是巴利是掌管丰收啊，掌管这个下雨的。所以以利亚说我祷告，我说我不祷告雨就不下，你跟巴利求没用的。所以他做了这个祷告，那但是全国都变成拜巴利，他其实很为难的，但是以利亚坚守了，对不对？那以利亚为什么可以在这种信仰逼迫之下他可以站稳，不单站稳而且他还能得胜，对不对？那以利亚他的这些得胜给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能不能像以利亚一样也在逼迫之中站稳？其实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是说哎呀田园风光，在哪个国家对基督教就是田园风光，没有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国家说对基督教完全的，我们在其中没有逼迫，没有艰难，没有挑战。所以我们去看以利亚的时候，这些方面会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以利亚。那么以利亚为什么可以这么刚强？以利亚为什么可以在逼迫当中站稳？以利亚为什么可以？这是我们要去找到答案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得到一个答案说这是以利亚个人的特质，那不用想了，我没有他的特质，我不要去做。但是如果在以利亚的坚守之中是有一些通性的东西，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来用，那么我们就有信心，以利亚怎么站稳我也怎么站稳，以利亚怎么可以挑战世界我也可以怎么挑战世界，以利亚可以怎么样活出一个活的生命我也可以怎样活出一个活的生命，对吧？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所以那我们就借着今天分享，我说我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我说恩典不断绝，恩典不断绝。为什么讲恩典不断绝？其实你一看第八节你就发现恩典不断绝，就是上帝吩咐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这个撒勒法去，我吩咐了一个寡妇来供养你。就是基利西的恩典要结束了，上帝已经安排好撒勒法的恩典。你看到吗？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十二讲恩上加恩，我们说恩上加恩的意思是什么呢？恩上加恩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恩典是连绵不绝的，就是这个恩典结束的时候它不会逐渐出现一个空档，而是这个恩典结束的时候另一个恩典就跟上，恩典不断绝。以利亚能够站稳，能够在逼迫，能够在艰难，能够在挑战中站稳，是因为上帝恩典不断绝。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永不断绝的，所以我永不灰心。你明白吗？有些基督徒是因为认识上面我们没有看上帝的恩典，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个事情我们不行了。其实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确实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有的时候觉得没有办法了，没办法了，是不是？甚至保罗都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甚至大卫在很小十几岁的时候，撒母耳就来高利他说你将来要做以色列的君，但是大卫有一段时间被这个扫罗追杀的很厉害的时候，大卫怎么说呢？大卫就说迟早有一天我要死在扫罗的手下，好像我做王的这个应许已经不能实现了。但是你去看圣经，你就会晓得说其实这些是我们的软弱，上帝应许的 就是恩典不断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让我们去知道，让我们去晓得你怎么看事情。你看你所经历的事情，如果你仅仅看困难，如果你看到的是自己的软弱，或者你仅仅看到自己的优点，这些都不够。我们以前也讲，当然看优点有它的好处，因为我们的优点是从上帝的恩典来的呢，还是跟上帝的恩典没有关系？跟上帝的恩典来的。所以一个人当你看到你的优点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上帝施恩给我。为什么我会阅读？为什么我有这么敏感这方面的感受？为什么我会厨艺？为什么我可以会绘画？为什么我有音乐的天赋？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对吧？那但是你要看得更深，就像这里面所讲的，你看到上帝的恩典，它是不断绝的。上帝是不断的，在我们自己还没想到，可能以利亚还没不一定想到，但上帝已经都想到，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怎么会想不到那个溪水慢慢会干？对，但是你知道，有些人我们有时候经常忙于事物的人，有时候经常会发现，事到临头了才想来，对呀，这个事情到这个时候它会结束的，下一步该做什么？我现在才想，赶紧规划下一步。但是上帝会不会是这样子？上帝会不会，忘了，明天在你身上会发生这个事儿，赶紧帮你想个办法？没有，上帝在永恒之中就知道万事，所以上帝他预先安排好一切，像我们一直带着大家读的经文，罗马书8:28，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上帝是保证恩典不断绝的，不断的临到你身上。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才是以利亚在一切的逼迫、一切的艰难、一切的挑战之下，他可以站立得稳根本性的原因。你知道吗？这才是根本性的原因。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里面的那种安稳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能站稳的根基是你意志坚强还是上帝施恩呢？上帝施恩。而上帝施给我的恩典是怎么样子的呢？是不断绝的。上帝施给我的恩典是不断绝的。当我一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这个是伟大的先知，好，耶利米，这个是一个文字先知，他说的一段话，好，耶利米哀歌，好，大家翻一下我们耶利米哀歌，好，3章，耶利米哀歌，也是在我们旧约的，好，旧约通用本，好，通用和合本圣经的807页，耶利米哀歌3:22-2322-23的经文，我们或者把24节我们都一起读了。好，耶利米哀歌3:22-24，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
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你看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呢？你注意这个经文当中说什么，这个经文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什么？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你知道吗？所以上帝施恩给我们的根据是什么？上帝为什么施恩给我？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我还是根据他？根据他。你看到这里面讲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什么不至灭绝？因为他的怜悯。你看到了吗？所有上帝施恩给我们，上帝眷顾我们的根源、源头、原因不在我身上，在哪里？在他那里。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慈爱改变不改变？不改变。上帝的怜悯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所以恩典才不断绝。所以恩典的根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恩典的根基是因为上帝的爱，而不是因为你的表现。不是你表现好，上帝加给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表现不好，上帝就得收回去了，对吧？或者说你表现不好的时候，上帝就只能给你少给你一点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心是摇摆不定的。但是上帝施恩给你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这耶利米哀歌的经文说，是耶和华什么？诸般的慈爱，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他。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我们说从思想的角度来讲，这叫思维范式的转移。这个思维范式的转移是重大的转移。我原来以为我要得到这个，我要得到那个，我要好，是我要做什么什么努力，然后我才能得着。现在我知道，我能够得到这个，我能够得到那个，是因为上帝的慈爱。我的努力总有软弱的时候，但上帝的慈爱却是永不改变。 所以我就有了一个信心，我是长久蒙恩的，上帝的恩在我身上不会断绝，因为他施恩给我是因为他的慈爱，不是因为我的表现，也不是因为我的可怜。我以前挑战过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上帝非常慈爱，我说对，没问题，所以上帝看我们人很可怜，所以就怜悯我们，我说没有错。但是我就挑战，我说那上帝怜悯我们是因为我们可怜才怜悯我们吗？还是因为他本性恩慈所以他怜悯我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这有什么可必要这样，我说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是因为你可怜上帝才怜悯你，有一天你不可怜怎么办？对吧，你今天很穷，一天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哎呀，上帝怜悯你，然后上帝怜悯你，帮一下叫你一天赚了1000块，那怜悯你的依据没了，上帝就开始对你不怜悯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经文是非常感动人，你印在心里的时候给你一个巨大的一个鼓励，说耶和华他是出于他诸般的慈爱，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他的怜悯我们不至于断绝。你知道每早晨为什么是新的，是因为他，不是因为我。这个范式的转移就让你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基督徒，有的人看出，哎，你们基督徒为什么总是可以这么淡定，总是可以这么平稳，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这里，因为上帝爱我不是因为我的表现，是因为他的慈爱。我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要不要表现坏呢？我没必要非要表现坏，但是我如果表现的不太好，我也不用太纠结，我只要仰望主，主啊，你扶持我，让我再站起来，像那个孩子的爸爸一样，到主耶稣面前，主说，你如果信，你的孩子的病就能好。这个爸爸怎么说？爸爸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爸说的话，我也常常这样祷告，主啊，我信，我是信的，但是我信不足，你帮我。主就帮了他，孩子就好了，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用上帝的慈爱做根基好呢，还是以我的表现做根基好？
上帝
的慈爱。所以上帝施恩给我，他的恩典不断绝的根基是因为上帝的慈爱，所以我就有了个信心。所以我虽然我的品格也许比一些人会好一点，但比起另外的人又差一些，但是我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因他的慈爱。所以讲到这里，我又想起来我们的福音，弟兄姊妹，约翰福音3:16是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经文。那节经文怎么讲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福音的开头是什么？神爱，是神的慈爱，神爱世人。所以福音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决？福音为什么可以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居然来到世界上面钉十字架，然后毫不后悔？因为根基不是根据我们的品格，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是根据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来到这里来聚会，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你来到这里就表明上帝深深的爱你，让你去听到他的福音，真的。所以有些人讲到圣经的时候，他说圣经是什么？他说其实圣经就是上帝写给你的情书。那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厚的情书啊？我们没见过，但是你知道两个深深相爱的人有的时候写的情书真的很厚，对不对？想起来写一封，想起来了写一封，就是这样子，上帝写给你，这是天父写给儿女的家信，是吧？他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说我很爱你，做浪子很久你不知道我爱你爱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我要把你带到教会当中，然后让这些基督徒去传讲我的爱，去见证我的爱是怎样的，那盼望你也得到这个爱，这就是神的心，是吧？那么上帝是因为爱而施恩给我们，把救恩赐给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他面前，然后我们的人性得舒展，我们的人性得到一个康复，我们的人性得到一个提升，这就是神他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晓得一个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说神的爱向我们真的是不断绝的，因为他的根基是神自己，神的恩典一定是不断绝的，因为他根基是上帝自己，是神的爱。所以你看到上帝怎么去顾念以利亚，你就能够理解了，对吧？以利亚后来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后来软弱的时候在罗藤树下面，然后在那等死，求死，抓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把我的命取去吧。上帝那时候有没有把他命取了？我们人有的时候会生气的，说你跟我说这样的话，我明明那个啥的，你给我做成这样的，我很生气的，是吧？ 然后生气了我们就怎么样。但是上帝怎么做呢？上帝派了天使过来拍拍以利亚的肩，拍拍以利亚的肩，然后把饼和水给他准备好，说上帝知道这个时候不是硬掰的时候，上帝知道说你要走的路还甚远，来起来拿了吃。所以以利亚就把水喝了，把饼吃了。以利亚也是一个长跑冠军，一跑40天跑到何烈山去。你看到吗？这个就是神，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所以你明白这些的，你晓得这些的，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从这个恩典不断绝当中，你要去学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没有人能封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没有人能封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上帝定义要施恩给你，你放心了，这个恩典谁也拿不走，谁也弄不坏，你要放心这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安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情，哎呀，那个人或者这个人他会把事情搅黄的。我说只要这件事情是上帝要赐给你的，没人搅得黄他们吧。因为恩典从谁来？从上帝来。上帝要赐给你的恩典轻易就被人搅黄了，那上帝就很软弱了，对吧？上帝就很软弱了。那你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你要去晓得的是说，上帝在这方面他要施下的恩典，他要施下的怜悯是人根本断绝不了的。你要去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要像以利亚一样，我只要去坚持我的信仰，我只要去坚持我的信仰，上帝负责什么呢？上帝负责恩典一定临到你身上。阿们吧。你看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也没什么能力，但是她来接待以利亚，以利亚保全了，她自己保全了没有？她自己保全了。按情况来讲的话，她好像没办法的，但是上帝就是做成了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大家需要去知道这些，需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啊要去明白。那魏峰可以打个电话给倩，打他的手机。那所以这方面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那讲到这里的话，我还想起什么呢？我还想起来说，讲到恩典不断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什么呢？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看，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应该也看，就是那个见证，讲什么呢？就是讲我们老在中国我们老一辈的那些基督徒袁向整夫妇。好，他们是在北京的。那我想起来他们的见证是怎么样的，就是袁向整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然后我们知道中国5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做基督徒是很危险，特别是你做教会领袖是很危险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把他抓起来了。58年抓他入狱，本来判了无期徒刑。那个时候你做基督徒是可以判无期徒刑的。判了无期徒刑，但后来减刑了，然后坐监也坐了22年。他也坐监坐了22年，他坐了22年到78年才放出来。好，这个是到78年79年才放出来，然后放他出来，然后直到他什么到89年的时候才给他说这个什么彻底平反，是这样。那我那时候就看见证，见什么见证，就是他妻子讲的见证特别感人。因为他那时候被抓，你知道那袁弟兄那个袁向整弟兄他们家里面那个时候他有几个孩子吗？他有六个孩子，还有个年迈的母亲，他妻子还没原来没工作，他妻子原来没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成了反革命了，好找工作不？不好好找工作。我们都知道五几年到6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饿死好多人，对吧？所以他有六个孩子，然后几乎看来是不能活命。但是很奇妙的，他说经常就有人，他自己当然也很努力啊，捡破烂啊，什么贴火柴盒啊，赚家用。然后呢他说发生过好几次，有人突然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啊，我这个五六点钟的时候，这个早晨就在他们家门敲敲门或者怎么样子的，然后他们出去没有人，然后在门口放了一袋米，放了一袋面，然后他们就哇，全家人就有的吃了，全家人就有的吃了。所以这些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很奇妙的。然后还有人发生，还有人来找到他，然后给他50块钱，当时的50块钱了，相当于现在5万块钱了，估计对不对？那个时候50块钱真的相当于现在5万块钱，给他50块钱呢，那为拿50块钱，然后什么也不留名，也不留姓，只说一个，说什么？说上帝感动我给你的。上帝我感动我给你的，你不要问好，然后他们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看到上帝的恩典真的是不断绝的。阿们吧。在人以为说我现在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魔鬼是把袁向整弟兄抓起来，说我不单把你抓起来，然后我可能在狱里把你折磨死，然后没有折磨死，然后你一家六个孩子，你的妻子还有养一个很老的老母亲，看起来这个家肯定是完蛋。 没想到这个家不单没完蛋，六个孩子都很好的养大，而且六个孩子都很敬畏上帝，后来听说都是服侍上帝，所以很奇妙的，上帝就保守。阿们吧，你看到吗？而且我记得那时候看那个见证的时候，那个袁向忍弟兄他的妻子也是姓梁的，叫梁慧珍啊，梁老姊妹，然后他就讲他丈夫被抓到监狱的时候他还感恩呢，他说进了监狱就是进了保险箱了。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如果当时不是五几年就抓到监狱里，后来肯定被人斗死了，就在外面早就打死了。所以然后而且很奇妙的，就袁向忍弟兄被抓到监狱里以后，他22年我几乎除了感冒没生过病。所以他就然后后来又放来，他就知道他心里很感动，他就知道说上帝既然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肯定还要使用我做大事。所以出来以后就开始在他们家里面继续聚会，影响了 N 多的人，帮助了很多的灵魂信耶稣。你看到了是吧？上帝的恩典不断绝，上帝的恩典真的是不断绝。所以你看，你去晓得，讲到这里我还想来我们广州的那个老基督徒林献高，是吧？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去听过他讲到，我刚信主那段时间，我是隔三差五跑到他那儿去听，因为那时候在那个荣桂里，然后我那时候住在那个烈士陵园那儿，走路都可以走过去，然后跑过去听他讲到，特别感动。他讲了很多的事情，我记得那次正好他讲了个人见证，他讲了个人见证怎么样子呢？他那时候也被抓起来坐监，然后要劳所谓的劳教干重活，然后那个时候是运煤，有那种运煤，就是挖煤啊，然后有那个运煤车他在里面运，然后那他有那些轨道，然后有一次那个运煤车就突然失控了，然后其实那个车轰隆轰隆就过来了，他来不及跑了，然后那个车眼看他完了，他就想到他说那主就要接我走了，因为那个车就这样冲他过来，但是就快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个车慢慢的停来，然后几乎就这样顶着他，但是他却没被挤死。然后他后来因为林伯是很幽默的，他讲到的风格非常幽默，他就讲到了，他说非常感谢上帝，他因为一直很瘦，他说还好我是个瘦子，如果是胖子就挤死了。他说因为我很瘦，所以那个车到我这儿的时候，如果我肚子这么大的话，那肠破肚裂我就死了。所以主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想到其实真的是很奇妙，你就看到这个就是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讲到这儿我还想来，那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弟兄想见林献高弟兄，那个时候我还是陪着他一起去，像人家说你到时候帮忙做翻译，我不用做翻译，我英语不太好，林献高老弟兄的英语很好，直接用英语就跟他去对话，我都在那儿，然后那时候还拍了照片，可惜不知道放哪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我跟大家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以利亚，你去看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恩典不断绝，上帝的恩典不断绝。所以你去晓得这些，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当一个人仰望上帝，当一个人依靠上帝的时候，这个人其实他是无敌的，真的他是无敌。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我有一张纸，是吧？我这里有一张纸，请问弟兄姊妹，这张纸能承受多大的重量呢？如果我是这样拿着的话，这张纸能承受多大重量？我放十斤东西行不行？我估计不行，十斤肯定就这个纸就裂。好了，这张纸如果放在讲台上呢，上面能放多少东西？讲台能承受多重，它就能承受多重，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讲台承受的重量有限。如果我把这张纸放在地上，你别说十斤，一千斤这个纸都没问题，阿们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的承受力在哪里？就在你依靠什么。按照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像纸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脆弱，但是当你是靠在上帝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一样，你明白吗？所以以利亚有没有软弱？有，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当我们试图不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像一张腾空的纸，这张腾空的纸能承受的是非常有限，但是当我靠我的上帝的时候，就是我们那句圣经说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我凡事都能做，你明白吗？因为上帝，所以圣经上面为什么讲说基督是我们的磐石？你学会这个功课，为什么圣经上面教导我们要信靠上帝？你学会这个功课，你不知道你这个人会变得多么强大，你心灵会多么的安息。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耶稣说让我们来去信靠他，是我们信靠他了，他能得到什么？不，他不需要得到什么，他是上帝，他是什么都有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他原来就是圆满的，你明白吗？我们人是需要成长的，越来越圆满，阿们吧。但是上帝自始至终他都是圆满，他不需要从我们这儿得什么，他让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是为了我们，让我们做他生命，他做我们生命的磐石的时候，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坚稳。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回到我们一开始讲，为什么以利亚这么刚强？以利亚刚强的秘诀在于什么？以利亚刚强的秘诀在于施恩的上帝。上帝应许给他的是恩典不断绝。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这个应许是只给以利亚还是也给我们？也给我们。我们看到刚才耶利米哀歌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什么？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耶和华的慈爱改变不改变呢？你的慈爱永不改变。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阿们吧。所以上帝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信心，我们说上帝会一直施恩给你，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阿们吧。上帝的怜悯是不断绝的，所以我的恩典也一定是不断绝，这是我的信心。而上帝的恩典是不是仅限于我们来教会的时候？不是。上帝的恩典不单是我们来教会的时候，在我们在家庭，我们在工作，我们在方方面面的时候，上帝都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晓得这些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就是恩典不断绝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极大的激励。你的安稳，你的安息，你的刚强，你在逼迫之中的站稳，不在乎你怎么修炼你的品格，而在乎施恩的上帝。而上帝一定施恩给我，所以我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我就不需要采取一种逃避惧怕的态度，而是我可以站稳。阿们吧。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要去看，我说恩典和我们的关系，我们从谁去看呢？我们去看这个穷寡妇。我们去看这个穷寡妇，就是你去看这个穷寡妇。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穷寡妇她说什么？她说这个当以利亚跟她说，哎，你给我一点水喝，她马上拿给以利亚了，对吧？但是呢，当以利亚说你给我拿饼来的时候，她就说，哎呀，我就剩一点点。所以这个很典型，确实是一个穷寡妇，她还在捡柴火，你就知道她经济非常的不富裕。但是我们说，我们从这个穷寡妇身上，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这么穷乏的一个穷寡妇，在当时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最伟大的圣公当中，她有份，她供养了以利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你再去想，因为我们经常聚焦的都是什么呢？聚焦的都是这个伟大的人，是吧？但上帝把这个穷寡妇放在这里，而且主耶稣在后来有一次讲道的时候还专门讲过，说哎，那个时候以利亚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全地有多少人呢？但上帝偏偏只是验中了西顿撒勒法的这个寡妇。那么就是让我们去看到上帝的恩在每个人身上，特别在那些我们觉得普通人或者软弱的人身上，他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其实就是普通人，对吧？但是上帝可以使用他。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上帝可不可以使用我们呢？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觉得说，哇，那些伟大的事工要留给那些伟大的那布道家那些人他们去做，我也就是这样子。你知道有很多人的生活过得真的就是这样子，是因为你就是这样子的，认为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当你知道说我可以在很伟大的这些事工当中我有份的时候，我就不会甘心只过这样的生活。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只能去做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不是的。首先从上帝创造我们的角度来讲，不是这样。其次就是我们说，你从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身上去看，他去做的事情，上帝用他做的事情，他供养了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先知。说错了没有？撒勒法的寡妇供养了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先知，同意不同意？
同意。
他很有钱吗？他比以利亚更刚强吗？没有。你知道吗？所以你就要得到一个激励，说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我不要以为说那些事情只有那些伟大的人才能做，我也可以。其实有很多时候上帝就把这样的机会摆在我们眼前，你去做福音工作，你去支持教会的工作，你去向弟兄姊妹表达彼此相爱，去探访，这些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还可以，你不要说哇，那些事有些大事我参与不了。不，撒勒法的寡妇怎么参与，我就能够怎么参与。真的，这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个激励和感动。而且我在这里我就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我们要画一幅名画，是不是要用金笔才能画得了？就是那个比如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是不是用的全世界只有一根的笔然后画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他应该是用的很普通的画笔。阿们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很普通的画笔可以画出世界名画来。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然后谁拿我来作画？我愿意让上帝来使用我来作画，就能画出最伟大的画来，是吧？你明白吗？而且伟大画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岂不就是因为他用普通的笔，比如说我们拿一个笔啊，就是随便画两下，哎，你看到我们有些学过建筑啊，学过美术的那些弟兄姊妹，哎，拿个笔擦擦擦几下。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个同学，他爸爸是这个是美术老师，然后我们拿个笔，因为小孩子不都喜欢在上面写写画画，他在那擦擦擦擦擦画，我们一看，哇，他那画的那些，他喜欢军事，画那些坦克，画那些东西都画得很漂亮，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同样一根笔哈，这个放你手里和放我们手里就差这么远呢，对不对？是不是？你我们就是画的这个画的这个不像样子，这个放你手里就画的这么漂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根普通的笔，但是我这根笔在上帝的手中，他用最普通的笔可以画出世界名画来。撒勒法的寡妇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姊妹，而且很明显有软弱的。恩赐也不多，他只能捡柴，对不对？他不是说以利亚跟他讲说，哎，我要来你们家吃饭，他要现在面也不多，油也不多，我想个办法，我估计我现在这个工资挣不够三个人的钱，但是我有办法，我做一份兼职，我搞一个生意来，咱还是有饭吃。他没有的，对吧？他没有这些想法，你就知道其实他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就有一样好处，你知道什么好处吗？撒勒法的寡妇他有一样的好处，就是愿意。你注意，他虽然抱怨，因为注意他有抱怨，对吧？可我家里面就剩一点面，就剩一点油了，吃了就死了，吃了就死了。但以利亚说什么呢？以利亚说：“哎，你这个你吃了就死了，你也得先给我吃，是吧？”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对吧？但是以利亚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说的。以利亚说：“你先给我吃，吃了以后面也不少，油也不少，对吧？”以利亚是这样。那这个撒勒法的寡妇照做了没有？照做。而且我们刚才看到经文当中。耶和华对以利亚说，我已经吩咐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那么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虽然自己并不富足，但他就有一个愿意心，他去做了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我说从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从上帝的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回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恩典不断绝是根据我们的表现还是根据上帝的爱？根据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恩典一定能临到。那问题我们这边就来了，问题在我们这边就来了，我们这边我愿意吗？你知道吗？其实你很多时候你对恩典的领受的一个差距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我愿意。主啊，我愿意给你使用，我愿意你把我拿起来画画，我愿意不要只是我自己拿着这支笔来画我的人生，画的照猫画虎，画的不太像样子，放你手里，我愿意。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意，你就不一样。记不记得主耶稣讲祷告的时候，我们以前也鼓励大家，经文其实地方也很好找，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两个七，对吧？祈求怎么就给你们，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你愿意，你的生活就是一直就是暗淡无光的，庸庸碌碌的，甚至你做了一个基督徒，别人根本看不出你是个基督徒，还是希望你的人生过得像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你想你的生活是哪种？如果你想你的生活发出光来，你就向上帝去祈求，你就跟上帝去祈求，说主啊，求你让我的生活发出光来。上帝这个时候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愿意吗？我愿意，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祝福我，求你来使用我，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它就是一定是大不一样。当我们说了我愿意，就像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结婚婚礼，是不是啊？婚礼的时候一般不都是这样子吗？新郎新娘，我做牧师给他们证婚的时候，我其实问的最重要，新郎新娘那天可以去做很多的感言呢，怎么样？其实那天他们两个人说的最重要的都是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儿？我愿意， 是不是？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娶谁谁谁为妻，不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愿意。然后新娘呢，你愿不愿意嫁给谁谁谁，让他做你的丈夫，怎么怎么怎么样，都不离不弃。我愿意。这个我愿意一说完，他们的人生性质就发生改变。原来他没有进入婚姻，现在进入婚姻。同样道理，当你向上帝说我愿意，你的人生性质开始发生改变。就是这样子，你忘记上帝却不会忘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晓得，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说讲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头，我就想起来圣经当中其实这样的人很多。大家还记得我们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阿们吧。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五个饼两条鱼是谁拿出来的？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只不过就是愿意给了耶稣，耶稣把他的五饼二鱼一祝福以后分给五千个人吃，然后大家吃饱了还有收拾了十二个篮子。阿们吧。是不是？你看到还有那个穷寡妇，新约里面主耶稣曾经夸奖过的一个穷寡妇，就大家都在那奉献，他拿了两个小钱，对吧？拿了两个小钱投到奉献箱里面，主耶稣又表扬说，这大家都是拿有余的投上，只有这穷寡妇是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你看到了是不是？他有一个愿意的时候，任何一个人他有一个愿意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不知道激励了多少人。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太多是看自己的不足，却没有看见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觉得，哎呀，我这个东西太少，我那个东西太差，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要了，哎，这个拿出去丢人，是吧？你知道，我相信主耶稣评价那个穷两个小钱的穷寡妇的时候，说他有信心，这个也是信心呢，是吧？我们奉献箱摆在这里，说别人都是一塞塞两百，然后你拿了两块钱来丢，你是要有信心的哦，对不对？因为一般人就会觉得，哎呀，拿两块钱这么寒酸，你也好意思拿出来？你揣下楼买个冰棍吃了算了，你还投奉献箱干嘛？对不对？他不，这个是我跟上帝的心意，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当我们去明白，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再去思想，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讲洛克菲勒家族他们的家训，其中有一个就是十一奉献，对吧？我也想起来，我说我回头我儿子我也要给他搞这个，就他们从小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月给我儿子应该有二十块钱的零花钱，我要让他先拿出十分之一来放在那里，是要交给上帝的。你不要小看了那两块钱，因为这个就是在帮助他形成一个观念。阿们吧。让他知道说，我不是说逼着小孩，你怎么你教会正缺钱的，两块钱你都要，不是，而是让他从小养成一个观念，说我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一个人，我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上帝施恩给我，我理所当然的应该奉献给上帝。这样子这个人从小有这样的教育，他一定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我们把自己的两个小钱交在上帝的手中，就会像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一样，你的生活就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你的生活，为什么梁弟兄你讲这些，圣经上讲这些，我总觉得离我生活很远，你就差那三个字，你就差那三个字我愿意，你就差那一个动作，把你的五饼二鱼给上帝，就是这样的。主啊，你祝福他，让他成为多人的祝福。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你一直是自己在撑着那张纸，你那张纸没放下来，是吧？你一直自己在规划你的生命，你一直自己在规划你的生活，所以你的承受力非常有限，几斤就把你压垮了，对吧？但是当我说，主啊，我把这些交给你，我真的像张纸一样，我的承受力非常有限，但是我愿意靠在你身上。所以别人就看到一个很让人惊讶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后面会讲，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对着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瑟拉的先知，850个人，那850个人气势汹汹的跟以利亚在那对峙，然后以色列人在那里沉默不语，但是这种沉默不语是敌视性的对以利亚，然后以利亚一个人在加密山上敢跟这么多人对着，然后得胜了。这么大的压力他为什么能够胜过？因为这张纸是靠在上帝身上，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信靠，这个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可以怎样被上帝所使用。你也是如此，我也是如此。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我说不可妥协的优先次序 什么叫不可妥协的优先次序呢？就是大家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好，列王记上17章，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我们把这个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以利亚，好，列王记上17章，我们读一下13到16节，好，列王记上17章，列王记上17章，好，13到16节，列王记上17章13啊，这个17章13到16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好不好？13到10啊，13到16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为什么让大家再读？你注意，以利亚听到这个穷寡妇所讲的话，以利亚是体恤他们的，对吧？以利亚没有说你怎么这样说话，以利亚说可以照你说的去做，然后以利亚也鼓励他不要惧怕。但以利亚坚持了一个原则，坚持什么原则？以利亚，你要一定要先给我做，你一定要先给我做，然后再给你和你的儿子做，然后你如此做才能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你的油和你的面都不短缺。这个就是我们说去看，这个就是次序。以利亚在强调这个，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生活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次序是混乱的。大家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地是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其实在上帝创造的过程当中，上帝是逐步把次序放进来的，上帝是很注重次序。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讲到各从其类，各从其类，阿们吧。所以你有次序，你才能把你的生活过好，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能做好有两个是不可缺少，一个是次序，一个是节奏，同意不同意？如果你主次轻重都分不清，这件事情基本上黄掉。第二，如果你把握不好节奏，这件事情基本上黄掉。比如说你该慢的时候，你一个字在那猛跑，比如说跑马拉松，然后一直都是按百米冲刺的速度冲，马拉松还跑得成不？跑不成了，因为这个叫节奏出问题，阿们吧。但是更多人的问题就是次序出问题，它是混乱的。所以以利亚在这里他非常强调说，你必须先做给我，不是我以利亚比你们高，而是因为我是代表上帝的，就是要求什么？要求这个穷寡妇，你要把上帝放在第一，这才是你们家庭蒙福的原因所在。而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家里面明明我们可以领受更大的恩典和祝福，我领受不了，是因为我们的次序是混乱，我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讲说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我是在辖制你，我是在捆绑你，不，这是你蒙福的原因。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像一个三角形，如果这个三角形是尖朝下的话，这个三角形好立不好立？不好立。但是反过来立得很稳，阿们吧。当上帝优先的时候，你就立得很稳。所以我们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讲的话你就去晓得是多么的甘甜。我们也把那个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以前一起曾经学习过了。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好，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第七页，好，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知道主在这里是讲忧虑的问题，但是关键点就在33节，对吧？你们要什么？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他就加给你。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上帝你好促狭的是吧，你明明知道我需要这个，明明知道我需要那个，就是不给，然后非要叫我先求你的国，然后求完了你才给我，好像上帝很抠，是这样子的吗？不，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上帝一定要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这些再加给你，是因为就好像我这个杯子，如果我这个杯子，因为这是算是一个正常的杯子，假设我的杯子那个底是很窄的，好了，很窄的这个杯子呢放在这里它勉强它是平衡的，但是如果它就像我放这儿，这是一个不安稳的地方对吧，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一大堆的水倒进来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我咵一下倒水进去，它很容易怎么样子，很容易倒掉，安稳吧，你明白吗？你想的说，上帝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把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我，上帝知道你的根基不稳的时候，恩典就像倒的水一样会把你冲垮掉，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明明可以领受更多的恩典，他却领受的很少，因为你是一个倒三角的，因为你的根基是不稳的，因为你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当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不一样了，所以你晓得吗？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其实就豁然开朗了，你知道，哎呦，原来我还很忧愁，我还很生气，上帝为什么不给我这个，为什么不给我那个，哦，主啊，原来你是因为我根基没搞对，你照我想的你都给我的话，我的生活就被冲垮了，所以我要反过来，我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要让上帝来去更新，来去改变，来去驱动我的生活，这个就是次序，这是不可妥协的优先次序，你明白吗？所以以利亚来到这个穷寡妇家的时候，你看到以利亚没有道德愧疚感，以利亚并没有觉得说，哇，你看人家家这么穷还要供养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这个对不起哈，就给你们家多加一口饭，然后以利亚没有这样子的，以利亚心里知道的很，我来了给这个家要带来很大的祝福，看起来是他供养我，但是我却给他带来很大祝福，但以利亚也很清明，他在灵里很清明，他到这个家庭还需要有一个更新，还需要有一个归正，归到哪里去，归到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要先为我做，你还要再进，你再进一步你就能领受更大的恩典，其实如果以利亚不来，这个家庭他们就持续在很大的贫困，甚至也有可能饿死哦，对吧，因为他就剩最后一把面，最后一点油了，他只能到路边去捡柴火了，但是以利亚来了以后，他的整个家庭状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吧弟兄姊妹，所以但是这里面我们想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那个次序，那个次序，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抓住，你要去知道，我说我给大家一个次序，就是我说我从圣经上去总结，我给大家一个次序，神人事，第一位是上帝，第二是人，第三才是事，你再去看，我们很多时候正好反过来，没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正好完全反过来，我们很多时候看事过于看人，对吧，我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人怎么样我都不太在意，甚至事情我就记得那件事儿做完了，谁做的我都忘了，对吧，然后上帝就更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不，第一位是神，第二是人，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我做事情是为了造就人的，是吧，第三才是做事情，然后其实驱动也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我不是只是讲说哦，这是一个要求，驱动也是这样，什么东西对你的驱动最大，能够给你带来的益处最多，在这三个里面哪个啊，神啊，你明白吗，所以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它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是吧，当我以神为优先的时候，其实上帝给我生命中带来的驱动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客气的讲，我看到有些兄姊妹，我心里面是叹息，我叹息什么，这些弟兄姊妹他什么事情好像都是重要的事情他都去做，他分不清主次轻重，他分不清什么是优先，什么是次要的，所以他看起来什么情面他都不驳，任何人的脸他都给人顾，但是他自己是混乱的，因为他没优先次序，他没有优先次序，像圣经里面讲，彼得也说过这样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有的时候为了上帝我只能驳人的面子了，对吧，有的时候为了造就人我只能这件事情做不成就不做了，这事儿我不做了，对吧，这才叫正确的，弟兄姊妹你去看，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任何时候一个人学会优先次序都是非常重要，而我们基督教在这方面是有全世界最好的优先次序，也是其他都不会有的， 他没办法带给你的。阿们吧。上帝第一，人第二，事第三，或者还有其他的很多，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这个，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讲的说，你让福音去驱动你的生活，是吧？而不是说让信仰成为你的装饰。明不明白，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我有家庭，我有事业，我有婚姻，我有这个爱好，我有怎么样？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我有这些这些，然后信仰是其中一块。那么我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有些人仅此而已。但是我说不，这个是错的，因为你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你若拥有福音信仰，福音信仰会驱动你所有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仅仅是你的一个装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想，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真的很不一样，弟兄姊妹，真的是很不一样。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面强调了两次，当撒勒法的寡妇照着以利亚所要求的去做的时候，他们家出现什么情况？油也不少，是吧？面也不缺了。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坚持这个优先次序的时候，它就不一样。包括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去讲过，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的福音是让我们背着它往前走吗？还是这个福音是来驱动我们生命的？是吧？我们领受的福音是让我们去开车呢，还是让我们去推车呢？所以我说，我在这里又找回原来那时候我讲的时候那张图片，那个澳洲100岁的老奶奶，然后考了一张驾照，然后这个发到网上成了网红了，就是哇，100岁考了一个驾照。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吗？我那时候讲的，我说因为100岁的老人家自己走路只要不跌倒，大家怎么样子啊，都觉得很好，对吧？但这个老奶奶会开车了，那么她一天能开着车能走多远呢？100公里行不行？肯定没问题了。但他原来走路一天能不能走100公里？我们当中有没有年轻人试过一天走100公里的？没有，你们走不了的，你一天走20公里你腿都快瘸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而且这个100岁的老人家可不可以在车上搭三个人呢？可以。你看到了吗？一个原来自己也许一天连5公里也走不了的人，现在因为他有了车，他有了驾照，他可以一天开300公里甚至500公里，他是多少多少，然后我还可以搭三个人搭5个人。我说我们的次序你搞对了，福音不是给你一个包袱，而是一个驱动。你把这个搞清楚的时候，让福音信仰驱动你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单你自己活得很有力量，你能带动很多的人是你原来带动不了的。阿们吧。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的优先次序放对。你的信仰如果整天对你而言只是个装饰，只是我诸多爱好当中的一个，你不要指望你能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说不好听点，你这样的基督徒甚至会让你身边的非基督徒藐视你的信仰。这个原来他的信仰也就是不轻不重的一个东西，不是不轻不重的一个东西。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力量，我们的信仰能产生巨大影响，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时候真的就不一样。就像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你再去思想，你再去对照，是吧？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个洛克菲勒家族，是吧？大家还记得洛克菲勒家族？他那个时候跟大家讲，我希望因为我们不是看他赚钱，这个家族之所以这么有名，是因为他们敬钱。他们三条家规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记得吗？洛克菲勒三条家规：第一，十一奉献；第二是什么呢？去教堂聚会的时候坐在第几排啊？坐第一排。第三呢？第三，顺服教会和牧师。然后他们家庭是死守这个的。就很坚持。你注意，其实他们是不是刻板？不，这个家族就非常有次序感，他很敏感于次序。这三个要求其实都是次序，你有没有注意？说要求孩子零花钱都发下来了，然后你先，我爸爸给你10块钱零花钱，你先要把1块钱拿出来准备着给上帝，然后你可以剩下的钱你可以规划。就像他有的，我看有的人家就是这样的，说几个什么罐子，对吧？然后这个罐子是写着奉献，是给上帝的。然后这个罐子呢，是我想买一个玩具什么的，然后我就存的钱存够了，我可以买一个玩具。那个罐子我要干什么呢？他放几个，但是第一个罐子一定是给上帝的，因为这就是强调一种次序，我跟上帝的关系，对吧？然后那去包括对教会对牧师的顺服，就是虽然我们家很有钱，但我不是牧师， 所以我不要对牧师指手画脚，然后我相信上帝的感动和带领。他很注重次序，所以上帝就很祝福他们，所以他们帮助建立了2000多间教会。哇，你知道所以这家人是很厉害，就在天上的奖赏也很多，所以我们就很神奇，在地上他都这么有钱了，天上还那么多奖赏，没有办法，恩上加恩的缘，你知道吗？你可不可以啊？你也可以啊。洛克菲勒是不是他们家一开始就很有钱？是不是一开始就把这些都做好了？不是，他们就是逐步积累出来。那为什么你们家不能成为洛克菲勒家族？你成为洛克菲勒第一号呢？可不可以啊？就像我们之前讲，你可不可以做你们家的亚伯拉罕？你可不可以做你们家的以撒？你可不可以做你们家的雅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思想这些都是，这个时候真的很不一样的。就像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袁向成，好，我们讲的林献高，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把信仰放在第一位，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开始，真的，现在开始，你去改变这个优先次序，从什么呢？我跟大家讲，我说你对自己，你不要一上来提很高的要求，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啊，对，哎呀，太亏欠主，之前都不怎么读圣经，好了，今天听了道以后，这个道又好又扎心，行了，今天晚上回家，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读1个小时圣经，我跟你讲，基本失败了，做不到的。你先怎么样子呢？我说我给你的建议很简单，如果你原来连读经的习惯都没有，你回到家，我今天立志每天读5分钟圣经，每天再用5分钟祷告，然后每天再用5分钟赞美上帝，不管你用诗歌还是什么，总共15分钟啊、就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看，两弟兄才15分钟，太少了，没有，你先把15分钟做到再说。真的，我们经常是一上来给自己一个大目标，然后那个目标啃了一天坚持了，第二天已经很难了，第三天已经没影了，然后后面听讲道的时候又懊悔一通，不行了，再来1个小时，那没意义的。但是你每天，我真的，你就这样子要求自己，你先就这样要求，那你超过5分钟了，感谢主啊，我超过了，对吧？但是我的要求就是这样，你每天坚持这样，你看一看，你就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真的，你去想想，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这个要经商的，要管理公司的。如果你有一个很聪明的，然后企业经营非常成功的一个伙伴，他每天愿意拿出15分钟时间来跟你聊，然后你每天哎呀太忙了哈，今天太忙了不聊，请问怎么样？这是聪明的做法还是愚昧的做法？愚昧的做法，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每天我上班之前，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上班之前先跟他聊15分钟。阿们吧。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是顶尖顶尖的教育专家，每天他愿意拿出15分钟来跟你去谈教育问题，那么你是每天忙完孩子吼完孩子了，说不做作业这个父慈子孝，然后做起作业鸡飞狗跳，然后跳完了以后再去找他呢，还甚至都不去找他，还是说你其实应该去先跟他谈15分钟？应该先跟他谈15分钟，阿们吧。你知道最好的商业家、最好的教育家、最好的心理辅导师是谁吗？上帝。对了，所以你拿15分钟到他面前去读他的经，向他去祷告，把你的事情陈明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在他面前，你整个人心态都不一样了，阿们吧。你的状态都不一样。我们为什么做这样愚昧的事情？我有最好的顾问，我有最好的智慧，我有全世界其他没有我们信仰的人所没有的这些优势，然后我居然把这些优势丢开，然后我在其他东西里面钻来钻去，我这个很愚昧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还跟别人要去传福音，说你来信耶稣吧，你怎么样，别人就很奇怪，你说那个上帝这么厉害，但我看你跟他关系不咋样啊，对不对？是不是？不是的，我跟他关系，我就是要去寻求他。我们真的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你从时间上面你不能做到说我是做牧师的，我要经常要翻圣经，要查资料，那你们不是专职的，但是你们可以每天，比如说就像我们说，我就花15分钟，15分钟总拿得出来吧，对不对？你1个小时是不太容易的，这个大家要同意，特别现在都市生活很多事务繁忙，对吧？但15分钟我能不能挤出来？而且我可以把这15分钟分3段，是不是啊？那我可不可以？我当然可以。你就会发现你生活的改变，弟兄姊妹，其实就是这样子。当你这样去做，你像那个穷寡妇也好，你像谁那个2个小钱的穷寡妇也好，或者5饼2鱼的小孩子也好，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你们家的面也不少，油也不缺。但是当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只能羡慕别人面也不少，油也不缺。但是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是只是羡慕别人，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那样，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那么以利亚怎么去经历得胜，我们也怎么去经历。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怎么样去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和得胜，我们也可以。所以真的是在这方面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让我们去晓得，我们把这个优先的次序把它给活出来，让福音去驱动我们，然后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好，感谢主。那我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好，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想去做以利亚，但是主啊，你让我们也甘心去做撒勒法的寡妇。主啊，你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有很多软弱，当我们有很多不足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主，你就能够让我们在伟大的圣功当中有份。你怎样用这个穷寡妇供养了以利亚，主啊，你也可以使我们在那些重要的福音事工当中都是有份于中。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因你的慈爱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不断绝的。所以主，你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信心坚固，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主你施恩在我们身上。也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去不断的去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去调整我们的生命次序，就是主你在我们当中始终是主，你要居首位，你要占王权，你要驱动我们的生活，你要驱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晓得当我们如此去活的时候，你也必使我们家中的油和面都不短缺。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都加给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